前，松江区税务局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开展纳税人学堂。为了更好地供纳税人学习，我们简要回顾一下2023年1月份直播课程的精彩部分。全电发票是指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与纸质发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全新发票，不以纸质形式存在，不用介质支撑，不需申请领用，而是将纸质发票的票面信息全面数字化，通过标签管理将多个票种集成归并为电子发票单一票种，设立税务数字账户，实现全国统一付码，智能赋予发票开具金额总额度，自动流转交付。总的来说，全电发票有六大特点，概括起来就是两去两化两制，两去是去介质和去版式，两化是要塑化和标签化，两制是授信制和赋码制。下我们一起看一下。去介质就是纳税人不再需要预先领取专用税控设备，通过网络可信身份等新技术手段，摆脱专用算法和特定硬件束缚，实现认人不认盘。去版式全电发票可以选择以数据电文形式 XML 交付，破除 PDF、OFD 等特定版式要求，降低发票使用成本，提升纳税人用票的便利度和获得感。发票票样根据不同业务进行差异化展示，为纳税人提供更优质的可视化展示。标签化通过标签实现了对电子发票功能、状态、用途的具体分类，从发票的开具到传递给接收方，以及发票入等等发票实时状态进行贴标签，这样对发票的状态实现实时管理。要素化发票要素是发票记载的具体内容，是构成电子发票信息的基本数据项。我们熟悉的发票信息、购销双方信息、商品信息、金额、税额等构成基本要素，对于特殊行业的特殊业务要求设置特定要素。附加要素是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设置，通过要素化实现发票归类成一种发票，就是将原各种发票形式版式归为一种电子形式的发票。授信制依托动态信用加风险的体系，结合纳税人生产经营、开票和申报行为，自动为纳税人赋予发票开具金额总额度并动态调整，实现以系统授信为主、人工调整为辅的授信制管理。授信额度指纳税人在一个所属期内，一般是按月，最多可开票金额不含增值税的合计值。赋码制电票平台在发票开具时自动赋予每张发票唯一编码的赋码机制。我国个人养老的三大支柱是：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属于公共养老金，由国家、单位、个人共同承担，它是立足于保基本，体现社会共济，目前发展相对比较完善，已经具备了相对完备的制度体系，覆盖范围也在持续扩大。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2004年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出台，支持相关企业建立企业年金。2014年机关事业单位开始实施职业年金制度，它由单位和职工共同缴费，国家给予政策支持，主要发挥补充作用。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金和其他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个人养老金是国家关于第三支柱的制度性安排，在此之前，延税型养老保险、养老理财产品、养老目标基金等业务试点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个人养老金的参加人应当是在中国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缴费完全由参加人个人承担，自主选择购买符合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金融产品，实行完全积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参加人参加个人养老金应当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或者商业银行渠道，在信息平台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个人养老金账户用于登记和管理个人身份信息，并与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关联，记录个人养老金缴费、投资、领取、 抵扣和缴纳个人所得税等信息，是参加人参加个人养老金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14条规定，纳税人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证件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变更税务登记。纳税人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不需要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的，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证件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变更税务登记。通过电子税务局依照一码变更登记事项可以办理的变更内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固定电话、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移动电话、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电子邮箱、财务负责人姓名、财务负责人身份证件种类、财务负责人身份证件号码、财务负责人固定电话、财务负责人移动电话、财务负责人电子邮箱、生产经营地址行政区划、生产经营地址、生产经营地邮政编码、生产经营地联系电话、纳税人所处街乡、网站网址、从业人数、从业人数其中、外籍人数、核算方式、注册资本币种、注册资本金额、投资总额币种、投资总额金额、投资方名称、投资方证件类型、投资方证件号码、投资方经济性质、投资方投资比例、百分号、投资方国籍、地区、投资方地址、投资方投资金额、万元、投资方有效期起、投资方有效期止、总分机构类型、总机构相关信息、分支机构相关信息。2022年小微企业所得税政策的是100万以内是按照 2.5% 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100万至300万是按照 5% 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我们在进行2022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按这个标准进行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广告费是指企业通过各种媒体宣传或发放赠品等方式，激发消费者对其产品或劳务的购买欲望，以达到促销的目的所支付的费用。业务宣传费是指企业开展业务宣传活动所支付的费用，主要是指未通过媒体传播的广告性支出，包括企业发放的印有企业标志的礼品、纪念品等。企业计算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扣除限额的基数销售营业收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和视同销售收入。工资所属期是企业内部管理上的一个概念，比如根据七月的考勤绩效情况计算出的工资所属期就是七月。工资的发放期是工资实际发放的月份，比如八月发放七月工资，工资发放期就是八月。税款所属期和工资发放期是相同的。个人所得税是针对个人取得的所得征税的，取得所得时即发生了纳税义务，应该缴纳个税，因此税款所属期就是工资发放期。税款申报期指的是税款申报缴纳的日期。个人所得税法规定，扣缴义务人每月或者每次预扣代扣的税款应当在次月15日内缴入国库，因此对于工资的预扣预缴来说，税款申报期就是税款所属期的次月。而我们个人所得税法所规定的工资薪金所得是指的税款所属期，税款所属期和工资发放期是指同一个月份。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的话，我们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符合财务上的收付实现制，就是看是那个月发放的。这是从直播课程中选取的精华部分，想看更多的回放请关注松江税务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一月纳税人学堂直播精彩回放推文。